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144首。
你要专心仰待主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应当信靠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
谢主耶稣的看顾，大家忙碌辛苦一天，那一天最后一点点时间，愿意来到会堂参加聚会，来领受圣经的道理，愿主耶稣来纪念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这一份热心聚会，追求道理的这份心意，愿主耶稣来按照我们当得的福气来赏赐给我们。那在今晚小弟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今晚来说亚沙龙的复仇，亚沙龙的复仇。那今晚的范围在撒母耳记下的13章20节到39节的记载。那么首先我们就先来读经，撒母耳记下的13章，我们要从20节我们要开始读经。撒母耳记下第13章20节，好，那我们就读到39节结束。旧约394页，我们一起读经20节，预备，请。 他胞兄亚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马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沙龙家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马，所以亚沙龙恨恶他。过了两年，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有人为亚沙龙剪羊毛，亚沙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沙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王对亚沙龙说，我儿，我们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费太多。亚沙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只为他祝福。亚沙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说，何必要他去呢？亚沙龙再三求王，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亚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他们还在路上，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辱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亚沙龙逃跑了，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见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来。约拿达对王说，看啊，王的众子都来了，果然与你仆人所说的相合。话才说完，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痛。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三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他们在这一段撒母耳记下十三章所记载的亚沙龙，他为了妹妹被玷辱的事情，那么要为妹妹来报仇。那我们说起来，报仇这件事情是亚沙龙自己的选择。说起来，亚沙龙并不是受害者，他也不是当事人，但是他为了妹妹，因为是妹妹被玷辱了，使妹妹受伤害，但是他反而是安慰妹妹说，你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但是呢，他却把这个压力，或是我们讲的这个心中的恨染在自己身上，所以他为了妹妹他要来报仇，这个是亚沙龙自己的选择。那当然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在律法的时代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那个这是当时他们的观念。但是亚撒龙在这里他选择先隐忍，然后等待机会，最后就把暗嫩杀了，来报这个欺负他妹妹他玛的这个仇。那所以我们要来看从亚撒龙表现里面，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心得。那么其实刚刚我们读到结尾的话，其实他的 结果虽然报仇这件事情他完成了，可是他没有办法继续留在家里，他必须要离开他的家，离开他熟悉的地方，然后到这个远方去躲避这个危险，躲避他的这个责任。那所以这我们说这是亚撒龙的选择。好，那我们说这个亚撒龙的恨，当然他报仇的原因就是因为妹妹的关系，但是要记住，这不是他不是受害者，他却要为受害者去报这个仇。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想想，我们难免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受到亏损，可能有人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受亏损，心理受伤害，或是我们的肉体受伤害。那么当然有时候我们愿意跟当事人和解，那就是一回事了。但是呢，被受伤等于说我们被伤害的那个当下，其实我们心情其实就是一方面难过，一方面会觉得就是因为你让我造成许多的不便。好，那么你就可以选择了，因为就好像有时候我们难免在路上开车会更加这个有行车纠纷啊，或者是车祸啦，那有时候明明不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错那但是呢对方就算对方有时候他愿意也说我愿意赔偿，可是那心里就觉得不舒服。他说我如果你不撞我一下其实大家都没事嘛，我还可以按照时间，我可以去完成我要做的事情。现在呢被你一撞这个又不能给你多要什么，只能说车子恢复原状，可是我们有时候损失更大了，车子那几天都不能用那还要额外还要去这个负担另外的交通费那有的人就说我只给你车子复原了，但其他的他就不管了。所以有时候觉得好像亏了也很多的不方便那所以有时候那个心里就很不满那当然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不是说信耶稣有平安什么事都不发生了，不可能我们还是会遇到这些受伤害受亏损的事情。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当然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愿意放下就不要计较，可是有时候我们放下之后呢，回到家把这事情讲出来，有时候我们的家人我的亲戚我的朋友可能就会说你怎么那么傻，你怎么不去跟他多要一些，你怎么不去讨个公道，你怎么不去报个仇一下。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受到这个人情的压力，有时候不是我们的本意，有时候我们个性就觉得算了算了哈，可是旁边就是说你很傻，你很笨，你为什么不去多要一些，你怎么不去讨个公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已经这个心烦意乱了，又加上这些压力的话，有时候无法去分辨是与非了那所以心情不稳定，有时候我们的判断就会失误。那所以我们要趁着我们现在还平安的时候我们早把这个圣经给我们的讯息我们早早存记在心。好，那所以亚撒龙他的恨不是他不是当事者，是因为妹妹因为家人，当然有这一份的爱护家人的心意当然是很好，可是呢为了他妹妹他必须要怎么，他要来做点事情了。那我们请看那个32节这个 约拿达跟大卫王报告，他说什么呢？最后一句话说，自从暗嫩玷辱亚沙龙妹子他玛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所以亚沙龙要从那天妹妹受伤害开始，我就要杀他。这是约拿达讲的，到什么？到两年后真的把暗嫩杀了。所以在这两年当中，这个意念，就是说报仇要杀暗嫩这个想法，一直在亚沙龙的心中一直存着，就在找机会，就是要做足准备，就是要把这件事情一直记。那我们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常常要烦恼不同的事情，那么就算我们今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不需要去报仇，就有一些事够我们烦恼的，要去思考，要去这个计划，甚至有时候我们要多做一些准备。但是如果又加上要报仇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资源是一样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一样那我们能够处理的事情的时间就这样就是时间是固定的。那我们可能要处理的事情，尤其我们这个时代有工商社会，其实蛮多要烦恼的事情，要忙的事情，有你有工作上的事情，有家庭的问题，或是你要烦恼孩子的事情，其实很多事情够辛苦啦。现在又加上报仇的事情加上来的话，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得起，但是有时候没办法，遇到的哇就想到还要多这件事情那真的是很辛苦。有些人可能就已经不好睡了，又加上这个烦恼的事情或是因为恨，因为这个心中有不满那么哇那个心理的压力那个可能说痛苦的程度比较多了所以这是很辛苦的那就说这是事实没有说我们信耶稣后这个仇恨可以消除了那个能不能消除有时候有我们可以选择，但有些是由不得。比如说人家伤害我，我能不能我说忘记他，由不得你，因为神就是让我们记忆，看到他我就想起来，这不可能说一句话说我会忘记这件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计不计较我愿意计较，我不愿意计较，那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那当然不管人家怎么压力啊，我有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不想计较那这是我们可以选择。可是能不能忘记呢那真的是没办法那是从神来的所以不能忘记不应该说能不能忘记由不得我们，但能不能放下去要不要去计较它那这是我们可以选择了。所以我们要早做准备当我们想遇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但是以亚沙龙的例子来讲的话，他开始要报仇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的整个人生的方向就转弯了。如果今天没有遇到这个事情的话，或者说反正就是妹妹你的事情嘛，我就旁边安慰鼓励就好了我不帮他报仇，其实他只是难过，但是他还可以继续完成他的心愿，人生的方向继续走。但是因为压上你的选择，说就说你叫妹妹安静不要放在心上，变成了哥哥来担，所以他整个人生的方向就转弯了，就是要杀暗嫩。所以他的整个他的生活当中除了烦恼事以外，可能有大部分他或许也因为要报仇，必须放下他一些的理想抱负或是一些好的机会，他可能说虽然这是好机会，但是呢那个报仇的好机会就在眼前他要放，有时候他必须放弃一些利益就是要完成这个事情这是选择性的好，所以这个亚沙龙他选择用自己的方法来报仇。那说起来亚沙龙他没有循正式的管道去伸张正义了，他要用自己认为的正义去伸张如果按照这个事情来讲的话，他就直接去跟爸爸讲嘛他 跟爸爸讲，在家庭就跟爸爸讲，因为这同一家人的事情，当然爸爸来解决。在哦，以国家来讲，那当然就是按照司法途径啊。那在那个时代，就是行政跟司法是同样都是一起的了，所以国王拥有行政权跟司法的权柄，所以王可以替他来这个主持公道，可以审判啊。但是呢，亚沙龙选择都不讲话，也没有去报啊，没有报告，没有正式提出申诉啦，或是去控告他哥哥，没有，他选择自己，所以是他的选择。所以到后来，亚沙龙要为自己的选择负完全的责任，他付出的代价他自己要去扛，所以没办法去怪任何人，这是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他的经过，在23节到28节的这一段，其实应该这个可以想一想，亚沙龙的生活品质不是很好啦，难免大家都住不会，应该是不会差太远，可能都有机会见到面，看到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我觉得亚沙龙应该心情不好，但是必须忍耐，所以忍耐这个事情其实就是给自己受苦。好，那么没办法，他的选择，但是他又不能马上报仇，所以他就必须等。所以在这2年当中，那真的是很辛苦，忍耐等候。可是他这忍耐等候不是好的忍耐等候，是他要报仇了。所以那个心中的恨，那个我们讲的负面的情绪是一直出来的，因为事情没有解决嘛，他自己要去扛，所以这是必然的现象。所以也跟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提醒，这是我们有计划要做的事情的话，我们之前都会整个心思意念都会想这个事情，这是神给我们的感受。像有时候安排我像这样刚开始要出来这个当传道，其实讲到会有压力嘛，所以哇那个要准备会很辛苦啊。后来感谢主渐渐熟练之后呢，就还好啊，虽然也会紧张，但是呢有时候那个葡萄园社团派我去上课，哇那个月不用睡觉啊，晚上就在想面对这些国中生高中生这个要怎么讲其实那个在学校的社团上课大概20分钟就好，比在教会讲到时间还短，可是呢那够我一个月不好睡了，想不要上课了，因为不像这个学校的学生，不像我们信徒那么乖那么安静听到，有时候去教室吵死了，我曾经遇过一整班都在聊天讲话，就一个人在听我讲课，有遇过那真的是会有压力那当然也会有挫折感我讲就是这个遇到事情之前我会做的准备除了要看资料准备以外，还有那个心中那个压力，因为事情还没结束，那个压力都会在，所以那个睡眠品质就会不好，就一直睡就醒来了醒来又想一些事情赶快再写一写然后所以这个是必然的现象。那我们在想亚沙龙他也在计划这个事情，其实那个生活的品质还有心理的那个压力其实是大的，因为毕竟要谋杀一个人也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你想杀就杀他必须要有计划那所以说他有这个压力，但是这并不是做好事的计划，是做恶事的所以做完成之后呢对他讲并不好。那所以我们来看结果当然我们读了结果是他完成他自己的心愿，把暗嫩杀了杀了，当我们说那应该就报仇雪恨了嘛，那应该就好了可是呢没有他就跑了34节亚沙龙逃跑了，跑掉了，他不敢回来见爸爸，不敢见国王啊。37节亚沙龙逃到什么基述王达买那里去了，那是谁呢？那是他的外公啦因为 这个大卫王啊跟这个达买的女儿啊结婚啊，就是生下了亚沙龙啊，所以亚沙龙跑去国内待不住嘛，跑到啊外公那边啊去躲，躲多久？37节这句话说啊，38节写什么？3年，哦，3年，好，好，所以他2年啊在准备啊要报仇。然后呢，报仇完毕了，并不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也不是雨过天晴，反而是什么？风暴来了，黑暗世界来了。因为国内待不住，家里待不住，要跑，躲，要逃亡3年，而且跑到国外去了，啊，所以这就是5年的生活其实是不安定。前面2年啊，就想什么时候报仇完成，后面3年是在躲避那个责任，哦，所以他应该过得也，哦，等于说或许在外公那边，人生是安全的，但是心中那个压力是有的，是不安嘛，不敢回去啊，哦，那到了，哦，后来，靠着，哦，情，哦，就约押啦，求情啦，怎么样，大卫王，让亚沙龙可以回来，可是呢，大卫王说，我，哦，不要，你就直接让他回家，不要来跟我见面。有多久呢？请看14章28节，14章28节，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没有见王的面。好，所以这2年他回来，等于说就算大卫王让他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哎，就不理我了，也不召见我，什么都没有，反正就当成什么空气了，反正就是不理他，所以那个心中也是不安，说，啊，到底怎么回事嘛，所以后来，那个请看32节，32节，那个亚沙龙就跟约押讲，他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不如能在那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如果有罪就任凭王杀我就是了。等于说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不理我嘛，你不理我我就不安啊，到底我回来你是原谅我呢，我说爸爸原谅我呢，还是你要发落我，没有讲，那个人就会猜，那个心中不安，其实是说起来也是一种惩罚人一种方法了。所以亚瑟我后来说，要么就这个讲清楚了，要么就原谅我，不然就你认为有罪把我杀了，至少也知道一个确切的答案啊。这是亚沙龙表达了，所以可见他回来这2年他的心情也是不安，到底什么时候国王要见我不知道，在等，好像我们在等公车，以前好像我还有那个手机还可以看公车就几分钟来，有以前没有啊，等好久，尤其在离开我们台北市以外的，我曾经在那个嘉义的乡下看了公车站牌1天3班车，而且还不是那么准时，等多久不知道，所以大家提早出去等个半小时一小时，至少提早等，但是就是在等什么时候来，那个不安啊，小龙是不是我错过了，会想很多，有时候可能塞车啦，车子抛锚啦，都可能所以没有按照预定时间来，所以没有那个我那个心中不安就会出来，所以我这样子跟各位这样子再一次的强调说明，等于说在亚沙龙定义要为妹妹报仇的这个想法开始，一直到14章这里，其实就7年的时间，其实这7年他我认为他日子过得不好，生活无忧，应该说吃住不用烦恼，但是心中压力绝对有，就是这样啊，这是亚沙龙的选择。好，那我们来看看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道，因为到这结局已经都确定了，那现在来讲说，那么今天我们在道理上面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那我记得在国中的时候国中生血气方刚，反正一言不合可能就拍桌就打架，那以前我还是升学班照打，然后那个 功课成绩啊，大家读书成绩好哈，跟会不会打架是两回事了哈，所以一样还是打。那我们班导，也是啊，这个用心良苦，他就说，他就有一次就写一版说啊，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啊，所以我们要做个君子，不要这个一言不合哦就打起来哦，忍耐一下。好，那我觉得哇，我们要做一个君子。我以前也是觉得老师这样讲有道理啊，当然我长大之后我发现老师说这个话有一点这个设计过了，因为国中才三年嘛，你只要忍耐三年早就毕业了啊，老师就不用去烦恼你要不要去打架啊。好，那当然那是回头再想。那这个没错哈，这我以前我的观念哈，这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哈，所以但是意思说你还是可以报仇啊，这老师教的啦，可是不要急着报仇。好，那但是呢一样哦，亚沙龙大概也是做这个君子啦，他只是没有到三年哈，他说我两年忍耐两年，可是一样这两年或是哇你要当这种忍耐等候报仇的这种君子三年，你能够完成心愿吗？不一定。亚沙龙是完成心愿的没有错，但是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甚至有家归不得，就算回来了爸爸不理他，让他心中很多的不安，这是他面临的心中的压力七年之久。那再来，那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如果我们决定要报仇的话，不管是马上报仇或是要忍耐很久，其实你都那个对我来讲，我们的生活的方向会转，会有态度会变的嘛。因为如果像我们以前都同班同学的话，你会不会很看到每天看到同学那个欺负我的同学，心情会不好啊，会有压力啊，那而且还等忍耐等候哪一天这个给他打回来一下报仇一下那个很多的不确定，你到底能不能打到他还不知道，或者说你真的去打他了还不一定打赢呢，有时候你进步人家也会进步啊，那所以你要出一口气，你要争一口气，你要讨个公道，有时候能成有时候不成。好，那这个就是社会上讲的道理，在我们圣经给我们的道理不是这种可能会可能不会，我领受的都是肯定的，按照圣经的道理去做保证平安。但是如果你要选择性的遵守道理的话，那我们就要承担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的选择可能可以如愿以偿，但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付出了一堆的代价之后呢，结果什么都没得到，而且损失更大，这都有可能啊。这就是社会上给我们的道理，圣经给不是这种。那当然有时候有很多人没有办法去释怀。那我们来先看亚沙龙他虽然他报仇了，可是呢他有带来什么好处吗？说起来没有好处我们来看那个他杀了暗嫩之后呢第一个除了他不能正大光明留在家里整套以外呢，再来他就制造家里的悲哀我们来看十三章的三十六节这差话才说完，王的众子都到了放声大哭，王的臣仆王和臣仆也都哭得甚痛，等于说全家人甚至于整个王宫大家都在哭悲哀了你的兄弟都在哭你的父亲悲哀父亲的臣仆跟着哭制造家庭的悲哀所以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爱心的表现？因为通常说要使你的父母喜悦结果呢亚颂所做的没有让父母喜悦，反而让全家人一起悲哀，这就是他的选择所遇到的结果。所以给自己没有得到好处，他也制造大家的困扰，或是一个不安的不安定的结果，或是悲哀的结果这就是 报酬之后有没有得到好处，看起来都没有，自己付出代价，而且没有好的生活品质，加在牵连家人，让全家都为这件事情悲哀。好，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来怎么讲这个事情。好，我们来读一段马太福音的18章，彼得跟主耶稣的对话。马太福音的18章21节22节，好，我们要一起读经。21节，新约的26页，26页，预备，起。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好，在这里是谈到饶恕的问题。那么彼得他跟主耶稣说，有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7次可以吗？那说起来了不起哦，原谅7次。可是呢，说起来好像我们读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有一句话叫做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嘛。计算人的恶跟饶恕人几次其实是什么？同一件事情，两种说法嘛。我计算你欺负我几次跟我原谅你几次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只是你从哪一面讲而已啊。所以这个你饶恕几次，那还是在计算人的恶。好，所以主耶稣当然彼得他是他的用他的自己的想法跟主耶稣讲。那主耶稣回答也很妙，就是说不是7次啦，到70个7次啦。那我们都会计算机拿出来加减乘除算一算，哦，490次啦。好，那我个人的领受不是这种精确的数字啦。当然我们传统的道理就是说七是完全嘛，所以70个7次就是完全中的完全了。那当然这是我们传统在讲这个方法。那我个人的想法是说就是好吧，就让你记啦哈。你真的会有记到 记恨啊？应该说原谅人次数490次，那也真的是不简单了。因为通常我不是天天被欺负了，正常不会了，除了那个哆啦 A 梦的那个主角大雄天天被胖虎欺负，那个是漫画的情节了。正常我们的生活来讲，一个人一辈子会欺负你到490次，那真的是很不可思议了。除非你是战俘啦，被抓到集中营去，那个是可能会达到这个数字。但是如果一般在平安的安定的环境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遇到的应该不会那么多。那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你其实我们记恨一个人其实没有办法到那么多次，就算了啦，不记了啦。所以有一句成语叫做罄竹难书，那原本意思是说以前古代就是用竹片当纸嘛，所以要书写的记录要写在竹片上面，然后呢那写到竹片没有了，还有好多没写的写不下去，就是罄竹，这罄就是用完嘛，竹子用完了，我要写，我想再写很难写，叫难书嘛。一般我们用这个罄竹难书用在负面的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要记录你的可恶的事情，记到写纸用完了啦，没纸啦，还有很多就算了。就像约翰福音的最后的结论也是这样写那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写说要记耶稣的一些事情这个世界都容不下了，写不完了其实那是正面的一样。我的用具纸用完的还有好多所以我常会说我要写你这个人的不好写到罄竹难书了不要写了，写不下去了，好像多的说不完就用一个成语就把它带过去了，就不会真的去算到几次几次几次，不需要算的了，就这样 那所以啊，我个人的理由就是说，那何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那就干脆不要去计较这个事情，不要去计算人的恶。你计到后面你就放弃了嘛，那不如一开始就不要计啊。那这是我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因为至少七十个七次，我们还是会算那个次数嘛。就好像你说七是我们都一般都说这是完全的意思，但是就像我一百分一样嘛，我叫做满分。可是呢，实际上七后面有八九十嘛，一百后面有101、101、103，就事实上我们的数字后面还有的哦，只是那个只是它的意义而已哦。所以如果能够打从一开始就选择我不去计较，反而我们可以省去后面许多的麻烦，或是要付出的代价，或是增加我们心中的那份的压力、痛苦啊，这个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但是会不会忘记你对我的不好呢？我觉得很难啊。但是呢，可以选择要不要去计较这个事情。好，那所以我就想起来这个感谢主哈。我的妈妈给我很好的榜样，在我还没有进神学院之前，她就说教会有一个姐妹欠她钱不还，可是她只对我们这个做孩子的讲，她没有但是因为那也是到教会去都会总是大家会见面，那我从我妈妈的身上看到没有这样子就是气急败坏去跟她讨钱了。虽然说欠钱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我妈妈一方面个性的问题，一方面也是和睦啦，都是叫弟兄姐妹她也不好意思逼得那么急啦，因为她也知道对方生活没有我们那么好啦，也是这个收入没有那么多。好，所以我到有时候我到前几个月还有听我妈讲说那个谁谁谁欠我钱，然后我说你都讲那么久讲好了，讲好给我们讲就好了但是只是在我们当孩子的面前讲讲而已，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去为难欠他钱的那个姐妹，甚至于也没有迁怒到他的孩子，反而对他的孩子很好然后他孩子结婚了，妈妈还送上该有的礼物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妈给我的榜样是不简单了应该是欠了不少了。而且我妈跟我讲一句话说感谢主啦，至少我们没有欠人家钱，是别人欠我们，所以发球权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等于说我就放着搁着你说不计较很难因为我还是听我妈在念这个事情，可是仅止于念而已，但是没有后面的这些报仇啦，去追债啦或是在教会里面给对方难看啦都没有所以也是为了维护对方的信仰然后主内的和睦这是他的选择，这是我妈妈的选择，虽然钱就损失了但是呢他也赢得好的生活品质，他心里就不用压力了所以从小等于说从您应该这个事情应该20多年了所以到现在等于说他没有去欠人家钱，所以他可以正大光明坦然无惧的来教会聚会因为我没有欠人家钱是别人欠我的所以他就少了这个心中的负担那种压力所以这是我在我的家庭里面看到的那我说我心里是感谢主耶稣了至少家里的长辈给我这样的好的榜样让我在分享这一段道理的时候让我可以很就是说我也可以站得住脚来分享这件事情那虽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可是我的家人能够有这样的行道的表现那也给我这一方面的道理的支持那真的像亚沙龙如果选择像亚沙龙这样的话就心中的压力就要不断的承受最后的结果还不一定是如你所愿，虽然他完成报仇的心愿，但是后面的代价太大了 到最后不得不起来那个等于说他的心已经一直转变，有点扭曲，到后来是要背叛反叛这个王最后因为叛变当中被杀了，所以他的人生就到此就结束了。如果他只选择不去计较不去为妹妹报仇这件事的话，他或许可以安安稳稳做个平安的王子，做个富翁，也这样子过他的一生，衣食无虑，他可以做他想做事情。但是为了报仇，他人生的方向转弯了，他的可能有些理想抱负什么都不能做，就为了报仇而让自己变成有黑暗的人。那所以这是从亚上的复仇来告诉我们，按照他的例子其实失败的，虽然他报仇了，但是他代价太大，最后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还造成家庭的悲哀。那我们坚信耶稣的人，说起来也就那么单纯，就是我们选择就不去不去计较，记住还是会记住，但是我不去跟你计较了，我还有我的很多的理想抱负，我有人生的规划，我还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我就不用割下我的人生的计划去讨个公道。那所以当然有人说，但我们这样选择旁边的人会压力怎么那么傻，怎么那么笨，怎么不去祷一下这我们多少会遇到，那我们才会说道理一定要在平安的时候赶快多多的累积我们早经已经有想法，立定好想法之后呢，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没有关系，就这样子，不管谁跟我们讲你要去报仇讨公道的话，我们说就这样不要影响我，我们可以这样跟他跟旁边关心我们的这些亲朋好友来勇敢的说就到此为止那就不用替我操心了谢谢你们的关心，谢谢你们的陪伴，其实这样就好了那长久人家观察会觉得说，今天我们这样的有这份信仰的人是那份有高尚的气质并且有属灵的香气出来，会觉得这个人品质很好按照道理虽然会有一些感觉受亏损了或者是我们必须有学习一些忍耐，但是呢有时候忍耐过后出来的是就像有些花在冬天要忍耐很冷，够冷那冰冻一下最后花开了，那个是香的这是我们从大自然可以体会这种人生的道理那我们也求主耶稣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智慧那不是我们出生就很会原谅别人饶恕别人，没有，那都是累积来的所以道理要常常听，早点累积。那愿我们都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但如果真的遇到我们受亏损那么早早做好准备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放下然后我们继续我们过我们平常该过的日子，我相信我们可以从遵守道理当中得到神的纪念，神也会在我们当得的福气上面来赐福给我们用神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你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别人给我们的伤害跟亏损的话，那有可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那这个不稳定不确定那所以我这边分享道理不是那种不确定的道理，是按照道理做绝对是安全绝对平安，就像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有时候有人觉得我办不到哪有可能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听主耶稣的道理，顺服的去练习去做那么因我们可以体会到遵守这道理之后所带来的好处，这是可以期待的。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唱诗228首。
要听救主宝贵命令，他命令永不变更。素然行道的人虚己，主所有福在存心。
刚刚又突然想到，就是如果我们是借钱的那个人，你不能跟教会的借你钱的弟兄姐妹说，哎呀，你要原谅我啦，要饶恕我啦，不可以这样。就是当我刚讲的是，如果我们是受亏损的，我们可以选择放下， 不去计较。可是如果今天是我们是给得利的，就我们给他借钱了，但是我们你不能用这种说法啊，圣经不是说你要原谅我，你要不要纪念人的恶啊，不要计算人的恶，不要怎么样，我觉得那个不可以这样说。这样子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蛮可恶的行为啦，而且是你会没有朋友在教里面，或是你在社会当中人会渐渐说啊，你这个人不实在，就借钱还钱，这是信用的表现嘛？你真的还不起来，正大光明的去好好谈说，那可不可以分期展延等等，让人家知道说你有诚意要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就是摆烂的，就什么都不管了。这样的话会制造我们在信用上面的扣分。我们所拜的神是有信用的神，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既然是一种这种不信没有信用的表现，那真的是没有用我的行为让主耶稣得到荣耀，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立场，所以我们不可以去要求别人要遵守这个道理原谅自己，因为这个是讲不通的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付出的，然后别人这个亏给我们受亏损的话，我们为了让自己好，对自己好，要让自己有好的心情，好的生活品质，所以有时候要我们必须守住道理，放下这些计较，我们就能够有的好的信仰品质跟生活品质，所以我要表达的是这个。好，那也求主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够分辨善恶，有行道的勇气来行出道理来，那也为我们知道需要代祷的对象不管身体轻安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我们一起来爱心的代祷。那现在我们就来感谢祷告。